美议员指为两大原因，习近平加速或者即将出手。中共拒绝为李文竹办护照，理由太荒唐。中共报美国公民唔放，美国誓言带佢哋翻屋企。美批中俄冇团结一致应付北韩威胁。日本核处理水入海，美国发声支持。赖清德警告中共可能干预台湾大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员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8月25号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共即将来到的经济风暴可能令中共加速入侵台湾。加拉格尔提出中国房地产业加速陷入危机，大型企业已经无法偿还债务，而且中共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和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同，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他认为台湾进入和北京开战的最危险敏感时期，部分原因是因为习近平要转移人民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注意力，部分原因是在未来五年他们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不过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在青英论坛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对外战争来转移视线有一个前提，就是统治者已经稳固控制国内局势，但是这个独裁者在很虚弱的时候是怕用兵的，因为要用兵就要兵权下放，但是习近平在充满不安全感并且忙于清洗火箭军的时候是不敢这样做的。王君涛分析说，面对经济危机，习近平会用镇压不满的方式，用政治清洗的方式来稳固政权，因此经济方面的危机会变成转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政治斗争。中国人除了陷入经济困境之外，还会面临政治上的高压。最近习近平一直隐身，王君涛判断他就是在这里布局，准备政治大清洗。针对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已经过了8年，但是北京对相关律师和家属的打压并未停止。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24号在推特发影片披露，中共当局以涉及秘密为理由拒绝他申请护照。李文竹表示早前曾经在北京尝试办理护照不受理，他24号按北京有关部门的指示回到家乡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再次申请，但是同样被拒绝。他向自由亚洲表示，我去办护照，北京说是巴东县公安局将我限制，而巴东县公安局就说他们的电脑显示是限制办理，但是就没有给理由，然后我就要求叫领导来，领导说原因你比我们更清楚，又说都是上头的意思，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但是他说不得，因为涉及到秘密，不能够向我出示书面的资料，他们是由北京推给巴东，巴东再推翻给北京，反正就是不帮我办理。对于官方以涉及秘密为借口，李文竹表示当局是用荒唐的手法将不合理变得合理化。他说他们说涉及国家秘密，我觉得太荒唐了，我是普通的一名家庭主妇，能够涉及到哪些国家秘密呢？我觉得是他们要制造一些困难给我们，当我们想用法律途径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以涉及秘密作为一个很大的标签和一个理由不办理，是他们帮我安特殊的符号，将我标签成为敏感的人，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公民。 另外，在709大抓捕那時，曾經被關押的維權律師王宇表示，多次向北京和內蒙古公安廳申請護照，同樣不成功。他表示，根據中國法律，他在取保候審期完結之後，涉及的案件已經銷案，可以同普通公民一樣正常申請護照。他已經要求當局回覆拒絕的理由，現在等緊回應。對於李文竹的情況，王宇認為相關部門違法。他說法律上沒有作為秘密的規定，因為法律有不同的功用，一個是懲罰的作用，亦都有規範的作用，還有對普通公民法律教育的作用，所以資料要公開和透明，如果是秘密的話就不是法律，所以當局所說的秘密不單止違法，而且是違反人性，完全是胡說八道，必須要有書面的解釋。此外，同樣涉及709大抓捕的李和平律師一家，今年終於申請到護照，但是6月想帶個女去泰國嗰陣就出唔到境。李和平太太黃超玲表示，由申請到攞到護照，經歷重重波折，攞到的只是一本護照，而不是自由。他話喺呢一個過程，我自己的感觸是你而家攞到護照，但是到了邊境亦都係出唔到去，因為佢總有能夠控制住你、能夠攔住你的關卡，不是有了法律，我哋就在法律的條款裡面可以有法可依。我哋而家面對的是佢有法不依。佢表示，由2015年的709大抓捕之後，涉及的維權律師同家屬不只是出入境權利受到限制，而且一直生活在被監控當中，得不到法律保障和公平對待。李文竹的丈夫黃全章是中國維權律師代表人物之一，代理過大量法輪功和人權活動案件，受到中共打擊報復。2015年7月9日，他在中共發動的全國維權律師的大抓捕行動被捕，失蹤超過1000日，期間受到電擊等酷刑。李文竹四處奔波營救，留低千里尋夫的故事，去年4月5日才刑滿出獄，但是近幾個月以來他就被當局逼遷，已經搬了十幾次屋，苦不堪言。近年來，北京方面增加了機場和其他邊境口岸的出境限制，來阻止各種民主人士、維權律師和法輪功學員逃離中國。美國駐華大使帕恩斯日前探訪了一位被中共錯誤拘留的美國公民，他的家屬希望美國政府盡快和中共達成協議，將他的親人帶回家。這位美國公民已經被關押在中國監獄十幾年，嚴酷的監獄生活令他痛不欲生。大使帕恩斯21號上午前往監獄探望了美國德薩斯州居民馬克斯威丹，目前馬克被關押在位於廣東省的一所監獄。廣東而家是熱天，監倉裏面24小時都開著發熱的燈，溫度超過攝氏34度，只是有一把小小風扇降溫。他的身體情況並不樂觀，大使要求為馬克做身體檢查，亦都再一次被拒絕。在過去的幾年，馬克曾經寫過信給他媽媽加芙蓮，講述自己的各種病痛，包括膝頭脫臼、雙腳水腫，個口仲不停流血。帕恩斯大使亦都見到馬克的傷口，並且見到他在監獄的待遇。馬克一直瞓在地下和紙板上高，條件非常惡劣。加芙蓮一直擔心他的身體情況。帕恩斯大使說，馬克獲釋可能要等幾個月或者幾年。曾經在中國擔任過多家媒體記者的英國人韓飛龍，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2020年2月得出的結論認為，馬克是被中共政府錯誤拘押，中共違反了國際法，特別是德薩斯州的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都分別提出要求北京釋放馬克。加芙蓮本來覺得很有希望見到自己的兒子，但是在過去的兩年 他并没有见到任何成果，因此极度失望。他年事已高，而且身体好不好，担心自己没有机会见到个仔。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帕尔17号说，今日我企喺呢度讲，每一个被误报嘅美国公民，我哋都要将佢哋带翻屋企。今届政府将会把握每个机会，敦促佢哋得到释放，重返家园。我哋会坚持做落去。美国25号指责中共同俄罗斯对北韩发射导弹一事冇作出谴责，冇负起责任，维持国际和平同安全。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承诺。法新社报道，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除了莫斯科和北京之外，其余13国都谴责北韩在3个月内第二次发射侦察卫星，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咁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话，咁係嚴重威脅日本同國際社會和平以及安全嘅行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咁應該係令我哋團結一齊嘅議題。自從2022年以嚟，由於中共同俄羅斯嘅阻撓，安理會冇兑現維持國際和平同安全嘅承諾。佢補充話，北韓嘅威脅正在與日俱增，而俄羅斯同中共就冇負起責任維持國際和平同安全。北韓長期以嚟嘅解釋話，核子計劃同衛星計劃係為咗防衛。對呢一個講法，格林菲爾德駁斥話：我哋都知道真相係乜嘢。北韓政府唔考慮北韓人民嘅迫切需求，首先考慮嘅係政府本身嘅利益。佢仲強調，對國內百姓嘅殘酷打壓助長了北韓政府的戰爭慾望，這是很可恥的，亦都對全球和平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日本24号開始將福島核處理水排放入海，中共隨後宣布停止入口日本水產，而美國國務院25号就特別發聲明，表示支持日本政府的做法，並且將這種開放透明態度持續下去。美國國務院通過聲明表示，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發生規模 9.1 級地震，是有紀錄以來在日本所發生的規模最大的地震。隨後發生海嘯，重創東北地區，有接近20000人喪生，幾千人受傷，2500人失蹤。美國對遭遇這場自然災害的日本民眾表達哀悼，但是這些災民正在向全世界展現他們的堅毅過渡難關的勇氣。聲明說，災難發生之後，日本一直保持開放透明的態度，努力管理福島第一核電廠和核處理水，並且積極與印太地區科學家以及合作夥伴和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協調。聲明亦都強調，根據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結論，日本的處理程序安全有效，合乎國際公認的核安全標準。美國國務院亦都表示，歡迎日本持續與國際原子能總署以及相關各方保持透明和聯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8月15日指出，美國對日本的安全透明並且能夠按照科學程序處理感到滿意。華爾街日報報導，賴清德4月獲民進黨正式提名之後，8月25日首次同國際媒體茶聚，總共邀請了60多位媒體記者參加，記者橫跨45間媒體和18個國家。日前賴清德啱啱結束友邦巴拉圭的訪問行程，返回台灣。這一趟出訪來回過境美國紐約和三藩市。中共後來在台灣周邊進行海空聯合演習，向台灣施壓。賴清德警告，中共可能試圖干預明年初舉行的關鍵選舉，指出北京升級台海緊張，破壞台灣民主制度。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最新的民調，距離總統大選剩下5個月， 赖清德的支持度领先，胜过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和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他强调维持台海现状的决心坚定不移，即使北京动作频频，台湾会同理念相近的国家更紧密合作，一致捍卫共同价值和利益。赖清德还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和中共进行对话。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之后，台湾和美国建立日趋紧密的关系，和中共保持距离。而中共频繁出动军机骚扰台湾，蔡总统提出的明年年度国防总体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以此来加强对中共的威吓。另外，台湾国防部26号上午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侦察到中共军机32架次，军舰9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两架次无人机绕行到台湾东部空域，呈现对台湾本岛包围的形势。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